第三行，这个六番活还没讲完啊。见一切义者，诸法之义，无不知故。前面只提到表法的意思，这个见一切义是表千百亿化身，表这个意思。那么底下一尊佛如须弥山佛呢，是表圆满的报身，圆满清净报身，这是我们和前面东方佛里头所说的前后照应。那么由此可知，六方佛的名号确确实实是指示我们念佛修净土法门的人，应该走的一条菩提大道，这个意思非常重要。那么这个注解呢，诸位自己去看啊，我们就不说了。后面这一段称理，就是称性而说啊，在551面。这自性良知弥高不可应，是上方恒沙佛意。这是莲池大师以儒家了这个成语来形容这个自信功德无有穷尽的意思啊。后面经文啊，过于其过出广场舍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成是言：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这一句在短短的一部弥陀经里面，我们见到了很多次啊，六方佛就是六次，后面佛还提到，读的次数多了啊，我们的印象就非常深刻。这是佛特别加重语气。我们真正能够将这一个经题啊，这个是本经原本的经题，大意要能够略略知道一些，这个信愿持名自自然然就得力了，念佛功夫不得力了。换一句话说，对于名号功德还是相当的生疏啊。 那么这个底下一些注解非常重要啊，我们要略略的提一提。以上六方佛赞，亦是阿弥陀佛本愿力故。这个六方就是十方，十方也就是三世啊，真的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对阿弥陀佛的礼赞。为什么说这一切佛的赞叹呢？也是弥陀本愿的，这个说的没错，因为四十八愿里头有这一愿啊，这抄里面讲本愿者，大本法藏愿愿，我作佛时名闻十方无央素世界，诸佛过于大众之中，趁我功德寄于国土等。弥陀有这一愿，那么他老人家每一愿的后面都说，这个愿要不成就啊，他就不成佛。所以四十八愿，愿愿都是圆满成就。他在西方世界成佛到现在已经十劫了，故今成佛如其所愿。那么这一愿它的本意在什么地方？是不是阿弥陀佛很好名呢？这个好名的人还能成佛吗？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晓得他的本意。弥陀绝对不是要名闻利养的，而是要普度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在一生当中啊，就圆满成佛。假如诸佛要不赞叹，诸佛要不为他推荐介绍，众生怎么晓得有阿弥陀佛？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呢，就是诸佛之一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我们才晓得有西方极乐世界啊，有佛叫阿弥陀，啊，这才知道。十方诸佛在他自己的教化区对他的学生们，就像释迦牟尼佛教导我们一样，也像释迦牟尼佛一样这么恳切劝导我们要发愿求生净土。这个是阿弥陀佛本愿功德的意思。那么实实在在的呢，他是真正能够做得到啊，也就是说一切众生包括地狱众生造作罪业极重的众生，只要他能够信愿念佛求生净土，在一生当中也必定得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无量极重的罪业，都可以在一生当中消除。西方极乐世界消业障是最快速的，在一生当中圆成佛道。所以诸佛如来不得不赞叹，不能不赞叹。这个道理啊，在此地。我们看看大师底下的注解啊，感述有止论也，为观音耳根此方教体，是之念佛不欲圆通，云何今日普教念佛以此为疑者？我们先讲到这个地方。执是执着，楞严经在中国是相当流行的一部经典。古人常讲啊，开会的楞严，成佛的法华，所以楞严跟法华在中国佛教啊，几乎无所不知，无人不晓啊，都知道这两部经典。而喜欢楞严的尤其是多啊，原因楞严讲理讲得很透彻，文字又好啊，在中国所翻的这个经典以楞严经的文字最好，所以学文学的都读楞严经。那么楞严经里面文殊菩萨为我们这个世界选择法门，他选的是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没有选大势至啊，只选了这个观音菩萨啊，是至念佛圆通章啊，不与圆通啊，这个文殊菩萨没有选出他来。那为什么今天普遍叫我们念佛呢？以此为疑呀，照楞严经的教义来看呢，不能没有疑问的。正有不达六方佛赞故，大是通达了，是明白了。他为什么有疑惑呢？正是因为他不知道六方佛普遍赞叹这个法。一切诸佛赞叹的，这个楞严会上选圆通是文殊菩萨选的，菩萨跟佛矮了一等那个是菩萨选的，这是诸佛选的，不是一尊佛选的，所有一切诸佛通通选择这个法门，难道还比不上文殊菩萨吗？我们从这个地方去看呢，这个疑惑就没有了。这是佛选的，抄里头还有详细解释。 以者为念佛法门，既不斗此方之机。啊，斗就是诱导的意思。啊，也就是说，不斗就是不适合。啊，不适合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众生的根基。又不入圆通之学，文殊为我们拣选圆通，没有选念佛法门啊，没选这个。既居此方啊，何必念佛呢？我们现在生在娑婆世界啊，娑婆世界耳根圆通啊，我们何必要念佛呢？这个怀疑的人呢，他心里有这么一个疑惑。下面是莲池大师为我们断疑生信，尽观六方诸佛皆赞此经。这是我们在这一段经文之后，你看六方佛啊，六方就是四方，一切诸佛没有一尊佛不赞叹这部经啊，没有一尊佛不赞叹这个法门，这只耳根者偏斗此方之机。我们从这里要能够领会，要能够体悟耳根圆通是很适合我们娑婆世界众生的根基。文殊菩萨讲，此方真教体清净在英文啊，这是楞严上说的啊，他选的没错。可是念佛法门呢，在普度十方世界之际，耳根圆通在娑婆世界行，别的世界未必能适合啊，未必能契机。可是念佛这个法门呢，走到任何世界，一切诸佛刹土是通通都契机，那就不一样了。大本云，大本就是无量寿经，十方众生称我名号，彼生我国是也。十方就是一切诸佛刹土，九法界的众生啊。九法界上面是包括等觉菩萨，下面一直到地狱众生，这九法界的众生呢，啊，称我名号啊，就是念佛，念佛一定生净土，啊，一定得生西方极乐世界，这就证明。这个法门呢，普遍的适合于十方一切众生，这是两下做一个比较啊，这个耳根圆通跟念佛圆通做一个比较。下面呢，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耳根者，偏斗人类之际，念佛则普斗六道众生之际。这也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文殊菩萨为我们拣选圆通，是娑婆世界的人道。啊，耳根很利，但是其他五道啊，则未必了，啊，就不见得了。啊，可是念佛这个法门呢，六道通通得利。啊，大本愿，地狱、鬼、畜生，这是指的三恶道。一生我刹中啊，啊，地狱、恶鬼、畜生呢，听到这个法门，能信能愿，能念佛求生净土，也通通得生。啊，可见得这个耳根圆通，它所涉的这个范围也小，啊，只是娑婆世界人道。念佛法门呢，涉及广大，啊，能够遍摄设法界一切众生，啊，能够摄六道一切众生。然则耳根不是念佛，啊，就是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这个念这个法门，不能包括念佛法门。念佛能摄耳根，啊，念佛法门能够包容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的法门。这不一样啊！是故耳根者，十方释迦如来所在，一尊佛所在，啊，是因为是因一个地区，是因一个时代，啊，是一个时代一个地区，它有界限有范围的。念佛者，十方恒沙如来所在，它超越时间，超越空间，啊，所以这个法门呢，实实在在，不可思议。今从多赞故也，啊，我们今天学这个法门，我们今天普遍劝人念佛，是基于一切诸佛的劝导，一切诸佛的赞叹，是这么一个意思，啊，我们做的并没有错误。接近普天之下，子素男女，啊，子是出家人，素是在家人，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讲出家在家四众弟子，啊，这句话就是这个。自然念佛，如前文所明啊，斗机之广啊，又何宜哉？这个演义里头的注解哈，诸位自己看就可以了，啊，不必再解释了。再看底下，世事一遇，前面这个讲法如果你还是不清楚，还有疑惑的话，莲池大师在此地给我们举了个比喻， 希望从比喻当中能够明白这个事实的真相。啊，这个是一个比喻，叫如此国中。啊，用一个国家来做比喻。有百千亿，亿就是城市。啊，这个国家，这个城市很多，啊，国家的幅员很大啊，像我们中国大陆，啊，有几千个县市。愚忠四子分析五经，啊，四就是读书人，啊，这个国家里面的读书人，古时候读书。这个科目啊，比现在简单啊，不像现在这个大学里的科系啊，分得很多，分得很细啊。古时候读书比较简单。五经，儒家的啊，《易经》啊，《礼经》啊，《礼》是《礼记》。啊，这个书经啊，春秋，念这些东西，到后来呢，再发展成为啊十三经啊，合有意义，这是合有一个地区，四多习诗。喜欢读诗经，啊，这个地区喜欢读诗经。或有意义，是多习礼，啊，另外一个地区呢，他学礼记，啊，学礼经，所称多习，知本一故，啊，在这个地区。学这个科目的人多，这是地区性的，而不是普遍性的。就好像文殊菩萨了，玄耳根圆通一样，它是地区性的，它不是普遍性的，不是一般性的。如其参会诸经，通教后国，则习之最多，莫上于易也。五经里面的易经，是最为读书人所喜欢的。啊，如果就全国来说呢，那学易经的人是占最大多数啊。如果讲一个地区来讲呢，那易经不见得啊，有的地方喜欢诗，有的地方喜欢礼啊，有的地方喜欢春秋，不一样。今此耳根呢，如失礼故啊，它地区性的。他在一个地区里边占多数。今此念佛如周易故，啊，如果就全国而论呢，学易经的人最多了。啊，用这个比喻，比喻前面呢，耳根圆通章啊，是一个地区的，啊。念佛圆通呢是普遍的啊，是普及到全国的啊，我们从这个比喻上容易理解啊。再翻过来啊，我们还看书，这个里面确实给我们解决一些疑难杂症。
这些疑难杂症如果不消除，很可能呢障碍住我们这一生呢就不能往生了，啊，那个亏就吃大了。书啊，这又是那个问题，即六方诸佛共赞西方啊，六方诸佛都赞叹西方净土啊，云何六祖不随佛赞，凡事持我其故安在。这个地方所讲的六祖，禅宗的慧能大师啊，禅经里面有记载啊，这个底下抄里面我们就看到了啊，他说为什么六祖啊不能随顺诸佛赞叹西方啊，反而在言辞里面好像啊这个不耻西方的样子啊，为什么会有啊这种言论存在？答：此有四义啊，莲池大师为我们解释啊，这有四个意思啊，这一段文很重要啊，因为有些人读了坛经啊都不相信净土啊，就是把坛经啊六祖这段话错会了。这四个意思，第一个是唯门不同啊，他所修行的法门不一样。第二呢，四回实赞啊，你看他好像是批评净土，实际上呢他是赞叹啊，我们一般人粗心没有能够懂得六祖真正的意思啊，把他的话误会了。第三个是不为初级啊，六祖所戒引的对象呢上上根人啊，不是一般人。第四，记录有讹故，有讹错啊啊，因为六祖这个坛经不是他自己写的啊，他说的学生给他记录的，这个记录里面免不了有错误啊，所以有这四种原因啊，下面呢就这四种原因一一来解释。先说六祖坛经云啊，就是指这一段文字，东方人造恶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恶念佛求生何国呢啊，这是六祖大师在坛经里讲这一段话啊，又云啊，一共有两段，愚人愿东愿西啊，啊，这个意思就是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愚人呐、啊，不是根性力的人呐、啊。后人至此啊，以后的人看到禅经这几句话于是就执着了，谁以六祖说无西方啊，故为此名啊，大家以为六祖不承认有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莲池大师才有这一段文字来辩证啊，下面就说了， 这是粗为门不同者。佛有二义，一者切居理事二门，六祖所说是以理度四门。什么叫以理度四呢？一切法不外理跟事两门啊，这是佛法里常说的啊，或者说性相啊，性相二门，性就是理，相就是事啊，有理有事。六祖是从理这方面来讲的，而不是从事上来说的啊，从单单从理上来说的啊，理上说是个什么样子呢？诸位看554年最后一行演义啊，以理度四门者，真如见内不立一尘。禅经前面六祖说得很清楚了，本来无有啊，那有个西方世界，这就不有了一无了吗？还有个阿弥陀佛，不有了二无了吗？理上没有啊，性上没有啊，所以诸位一定要懂这个道理。真如本性里头一法不离，这又何敬慧，何必愿求呢？于显真如之理，故多敬慧愿求之事。禅宗的目的，教学的目的是教你明心见性。如果你心里面还有这些东西存在，决定障碍你明心见性，所以必须把这些执见通通舍掉，这是禅宗的方法了。禅宗目标叫你明心见性的。六祖说法没错啊，在他那个法门就是这个想法啊，非真无净慧往生之事，他没说事，人家说的是理啊，人家说的是自是清净自信啊，不是给你论思想啊，不论这些。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若一事多离门，则佛四门中不舍一法，安得不无净土呢？我们跟六祖也是唯门不同，他那个门是走离门，我们的门是走四门。理上一法不离，事上一法不舍，佛四门中不舍一法了，那净土怎么会没有呢？阿弥陀佛怎么会没有呢？就从事上讲，一切皆有；从理上讲，一切皆空，是这么个道理。禅宗是讲一切皆空，从空门入啊。我们这个法门是一切皆有，是从有门入啊。决定要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决定相信有阿弥陀佛， 我们从有门入，我们从事上建立的，禅宗是从理上说的。啊，是从性上建立的，这个必须要知道，叫门庭施舍不同。那么第二呢，是敬诵而下了，敬以禅观相告，直指单传之意，给予晦涩，于是大摩时常驻足寂心，唯于大明此道啊，而此道无佛无众生。佛法是后汉永平十年传到中国来的，这个时候正好是释迦牟尼佛灭度一千年，佛的正法时期啊过去了，相法开始，佛法到中国来了。佛在经上为我们预言呢，正法时期戒律成就，相法时期禅定成就，末法时期净土成就，这佛说的。那么佛教传到中国来呢，是佛灭度的一千年呢，正好是佛的相法时期啊，相法时期就在中国，相法时期禅成就，所以中国的禅风啊非常之盛啊，禅宗兴盛了一千多年了。啊，幸亏佛在经上啊有预计啊，也就是说是敬诵而下啊，念经以来，学佛的人呢都是以禅为高，一昧呀是参禅去了，那么直指单传之意，给予晦涩，这个直指单传大家都去参禅，到底什么叫做禅也没搞清楚，哪里能成就呢？啊，这禅风这么盛，这么多人希望学禅，而不明白禅是什么啊，我们中国人有感呢，大摩祖师就有印了，大摩到中国来啊，到中国来就是说明直指单传的大意啊，直指单传这个柱子里的有555面第二行，禅宗直指人心，尽心成佛，单传心印，不离文字，这禅的宗旨。所以他的手段跟教下手段呢完全不相同啊，这个要知道的。 他不立文字，是不执着文字啊，不是他不要文字啊。我们看看现在的大藏经，你到大藏经你就翻翻看啊，自古以来祖师这些语录著作，禅宗东西超过一半以上，他不立文字，他的文字比哪一家都多，多上好多倍。啊，这个不立是不执着，啊，他完全是意在言外啊，啊，不但不执着文字，言语都不执着。啊，这两个禅师在谈话，我们旁边在听，不晓得他讲些什么。啊，你就听，好像所问非所答。啊，你不懂得他的意思，他的意思意在言外，啊，你听他的话，那就错了。啊，所以你不懂得他说的什么意思。啊，那么这时大摩来了之后，这个祖